冯子材大败法军。中法战争爆发以后，除了中国战场以外，在越南的北部，战争分东西两路在进行，西路为云南边界，东路是广西边界。负责东路战事的是广西巡抚潘鼎新。公元1885年2月，法国增兵越南，进攻谅山，直扑中越边境。13号深夜，法军还没有到达，贪生怕死的潘鼎新便一把火烧掉谅山城，退回了镇南关，也就是现在的友谊关，还觉得不安全，继续逃到了离关140多里的龙州。法军如入无人之境，10天以后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镇南关。就在这危急的关头，清廷启用了年近70的老将冯子材前往镇南关抗击法军。那个时候法军的气焰非常嚣张，竟然在镇南关前树立起木牌，用汉字写道：广西的门户已经不存在了。他们以为广西已经失去了屏障，中国人只有举手投降了。但是法军的如意算盘打错了，镇南关一带的民众也在关前插立木柱，针锋相对的回敬道：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。冯子材赶到镇南关以后，马上召集各路将领开会，商讨对付法军的办法。他听说当地有一个叫做蒙大的人很有名，就亲自上蒙家村去拜访。冯子材请教蒙大有什么办法能够打败法军。蒙大指着村外的山谷说：这关山如同大鱼张口，法军孤军深入，查翅难逃，地形对我们很有利的。冯子材采纳了蒙大的意见，并结合敌情，最后选中离镇南关10里的关前隘为预设战场。他派部队在隘口抢筑起一道300多里长的土石高墙，墙外挖掘1米多深的战壕，使东岭、西岭和长墙连成整体的防线，同时把粤军、湘军和淮军等不同番号的清军统一编制成左右中三路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冯子材决定先发制人。3月21号，冯子材率领一支队伍夜袭法军占领的文渊城，一度冲到了市中心，并击毁了山头上敌人的两座炮台，杀死了许多守城的法军，大大提高了清军的士气。清军主动出击，使骄横的法军恼羞成怒。法军头目尼格里等不及援兵到齐，就提前发起进攻。3月23号清晨，法军趁着大雾倾巢出动，向关前隘猛攻。他们凭借炮火的优势攻陷了东岭3座炮台，居高临下直扑关前隘的长墙。冯子材大声喊道：如果再叫法国人打进关来，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两广的父老乡亲？在主帅爱国激情的鼓动下，将士们奋不顾身地冲出长墙，拼死抗击，终于挡住了法军的疯狂进攻。在这场恶战结束以后，冯子材估计法军会重新反扑，就以是与长墙共存亡的壮烈誓言，激励部下提高警惕，捍卫长墙。不出所料，第二天拂晓，尼格里又指挥法军分作几路，杀气腾腾地再一次猛扑关前隘。轰轰的大炮响个不停，阵地上一片火海，双方都有很大的伤亡。冯子材下了一道死命令：我们与法国人决一死战的日子到了，希望大家奋勇杀敌，谁要是临阵逃跑，不问他是何军何系，一律杀头。法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烈，射过来的开花炮弹像雨点似的落在冯子材的身旁。他的侄子请他稍作退避，他立刻咆哮道：怕炮弹还打什么仗，我是宁死不退的，谁说退就是动摇军心。在大炮的掩护下，法军持枪吆喝着像饿狼一样猛扑过来，有的爬过了清军防守的壕沟，有的甚至越过了长墙，形势千钧一发。冯子材当机立断，手持长矛大吼一声：冲啊！奋不顾身带头冲向了敌阵。他的两个儿子紧紧地跟在后面，跃出长墙，抡起大刀左冲右突，奋勇砍杀。全军将士士气大展，潮水般地拥出了栅栏门，一齐杀入敌阵，刀劈枪挑，和法军展开短兵相接的肉搏战。法军吓得目瞪口呆，顿时乱了方寸。突然阵后又杀声大起，当地的壮族、瑶族、白族、彝族、汉族以及越南群众1000多人风驰电掣地杀过来，法军溃不成军，一个个丢盔弃甲，四处逃窜。冯子材接着挥师乘胜追击，一举收复了文渊城和谅山。这一仗总共消灭法军1000多人， 法军头目尼格里身负重伤，由士兵抬着逃走。镇南关之战是中法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战役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法战争的局势，使中国反败为胜。法国的茹费里内阁被迫倒台，但是腐败的清廷却一心求和。这一年六月，李鸿章和法国代表在天津签订了屈辱的中法新约，法国把越南变成了殖民地，同时打开了中国西南地区的门户。